谢赞女主，又到了恩宠时刻，我们一起来祈祷，请圣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请求你赐下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听见你的真理，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宠。请帮助我们在厄泽克尔先知书更多的认识你的心意。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现在我们前情提要，我们来复习一下上次查经厄泽克尔先知书第15章第1节到第5节，耶路撒冷是不结果的葡萄树。在上次的第2节，上主说：“人子，树林中这棵葡萄树，到底有什么超越其他一切树木之处？”这句话也可以问基督徒：基督徒有比其他人好吗？葡萄树不结果就没有其他的价值，而以色列是被上主拣选的民族。主给的命定为结果时，我们在圣经路望福音第15章第8节，耶稣说：“我父受光荣，即在你们多结果时，如此你们就成为我的门徒。”所以，基督徒有属灵的生命，结圣神的果实，就是荣耀主。那么，你被拣选成为基督徒。我被拣选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好吗？不是的，完全是因为天父的爱和恩宠，基督徒拥有尊贵的身份。再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15章，一起读若望福音第15章，更好，更能明白主的心意。我们今天就继续。厄泽克尔先知书第15章第6节到第8节，上主的断语。上主的断语就是上主亲自讲的话，传给先知，借由先知告诉我们。现在请读 Amplified Bible。
Ezekiel chapter 15, verse 6 to 8. Therefor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like the wood of the grapevine among the trees of the forest, which I have given to the fire for fuel, so will I give up the inhabitants of Jerusalem, and I will set my face against them. They shall go off from one fire, and another fire shall devour them. And you should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When I set my face against them, and I will make the land desolate, lay waste and deserted, because they have acted faithlessly through their idolatry, says the Lord.
感谢赞美主，请读和合本新标点神版。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种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我却要消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感谢赞美主，请读诗高圣经。
为此，吾主上主这样说：我怎样把树林中的葡萄树投入火中焚烧，也必怎样对待以色列的居民。我要翻脸打击他们，他们虽从火中逃出来，仍要为火焚烧。当我翻脸打击他们时，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因为他们背信违约。我必使那地方变为荒野。吾主上主的断语。
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的分享分为4点。第一，上主的子民做了什么惹怒上主？二，栽种什么 就收获什么？三、火。上主把不结果的葡萄树投入火中焚烧的，上主的火。四、虔诚祈祷。第一，上主的子民做了什么惹怒上主？请看第八节，因为他们背信违约。我们现在请翻开圣经，列王记下第17章第7节到第23节，我们看到这里整段说明了以色列亡国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子民犯罪，得罪了领他们离开埃及地、摆脱埃及王法郎之手的上主，他们的天主，而去敬拜了别的神。我们一起来看到第9节。以色列子民做了不义的事，得罪了上主。第11节，作恶激怒上主。第13节，以色列子民不听从诫命，效法了义民，追求了虚无，自己成为虚无。继续看第19节，犹大也没有遵守上主他们天主的命令，反而也随从了以色列所行的习俗。为此，所以上主抛弃了以色列所有的后裔，使他们受压迫，任人宰割，终于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再看第23节，上主将以色列从自己面前赶走，正如上主借自己的仆人众先知说的话。今天读厄泽克尔先知书也是。上主借他的仆人厄泽克尔先知对我们说话：基督徒属于主，属于主的人有主的光，不受世界动摇，不被世界吸引。很清楚，统治大地的权柄是在上主手里，民众的福利是在上主手里。这写在德训篇第10章第4节和第5节，在以赛亚先知书第43章第10节跟第11节。我们读到上主的断语：“你们是我拣选的仆人，为叫你们认识和信仰我，就明白我就是那位。”上主说：“我只有我是上主，我以外没有救主。”在列王记下第17章第39节，上主吩咐说：“只因敬拜上主你们的天主，他必拯救你们脱离你们一切仇敌的权势。”可是上主的百姓身在福中不知福，背信违约。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2章第3节，上主说：“以色列子民是反抗上主的悖逆的人民。”他们和他们的祖先直到今天还违背我。在第2章第4节，上主说：“那些子民厚颜无耻，心肠顽硬。”第3章第7节，以色列家族都额坚心硬。我们真的要把握真心悔改啊！主爱我们。天主创造世界这一切，是为天主自己所造化的人民，好叫他们讲述主的荣耀。这写在以赛亚先知书的第43章第21节。可是这人民背信违约。接着22节，上主说：“雅各伯啊，你并没有呼号我；以色列啊，你竟厌烦了我。”上主的子民背信违约，惹起上主的义怒。第二，栽种什么就收获什么。天主是爱，主的爱广阔高深，天主的爱是一切的圆满。主的爱包含赐给我们应许一无所缺，主的爱里有主的圣洁，有主的公义，在主内是永恒的光。连一点转动的阴影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要与不幸的人共赴一轭，因为正义与不法之间， 哪能有什么相通？光明之于黑暗，哪能有什么联系？凡触摸沥青的，必被沥青玷污。我们务必小心，不要与此事同化。求主保守我们因主的恩宠，我们能有主的性情在我们身上，生命结出光荣主的果实，不结坏的果实，不结酸果实。第三，火。我们知道黄金必须经过火炼去无纯金，才能成为金晶，极纯的黄金。我们之前的查经在厄泽克尔先知书有很多次丰富的分享，讲上主的火，有试炼的火，审判的火。愿我们呼号上主的人，在生活的各种情况里，常常靠着圣神，使我们的性德得以精炼，精炼我们像精炼金银一样。使我们能怀着虔诚，全然属于主，这是为我们的好处。这是炼净的火。今天查经，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六节、第七节，耶路撒冷不结果实。上主说：“我怎样把树林中的葡萄树投入火中焚烧，也必怎样对待耶路撒冷的居民。我要打。”我要翻脸打击他们，他们虽从火中逃出来，仍要为火焚烧。我要翻脸打击他们。当我翻脸打击他们时，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这是严重的火，犹如亚茅斯先知书第七章第四节，看，无主上主召来惩罚的火。烧毁了广大的深渊，又烧毁了上主的基业。在路加福音第15章第6节，主耶稣说：“谁若不住在我内，便仿佛枝条丢在外面而枯干了，人便把它拾起来，投入火中焚烧。”在列王记下第22章第17节，上主借着女先知胡尔达说：“因为他们舍弃了我，向别的神焚香，凡他们所做的，无不惹我动怒，所以我的怒火要向这地方发作，总不熄灭。”第四点，虔诚祈祷，在今天查经的第八节。上主的百姓悖逆上主，背信违约，上主必使那地方变为荒野。看到荒野，我立即想象那窘迫的景况，心里似乎响起警报，快祈祷，要更多的祈祷，要迫切的祈祷。我们来看达尼尔先知书的第9章第18节到第19节，学习达尼尔先知的祈祷。
我的天主，求你侧耳俯听，睁眼垂视我们的废墟和属你名下的城市。我们将我们哀悼陈于你前，不是因我们的正义，而只是依赖你的大慈大悲。无主，求你俯听；无主，求你宽宥；无主，求你垂听，迅速实行。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我的天主，你不要再迟延，因为你的城和你的人民是属你名下的。
阿门。上主伟大，一切都是因着上主，因着上主名号的缘由。这里提到不要迟延。我们来看伯多禄后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提醒我们有一件事不可忘记。
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绝不迟延他的应许，有如某些人所想象的，其实是他对你们含忍，不愿任何人丧亡， 只愿众人回心转意。可是主的日子必要如盗贼一样来到，在那一日，天要轰然过去，所有的原质都要因烈火而融化，大地及其中所有的工程也都要被焚毁。
阿门。祈求主帮助我们常保持自洁，领受主的圣洁在我们身上，依靠、仰赖、仰望上主。最后，我们请大家翻开《以赛亚先知书》第42章第10节，这整段咏赞天主的伟大，其中第16节到17节，上主要领瞎子走他们不知道的路，带他们行不认识的路，使黑暗在他们前化为光明，使崎岖之途变为平坦。上主说，这些事我都要做，我绝不放弃。凡依赖偶像且向神像说，你们是我们的神的人，必要败退，蒙受歧辱。阿门，愿主受光荣，感谢赞美主。现在，请苏大哥分享，也请弟兄姐妹准备好的、有感动的，请举手。现场的、线上的，请不要害羞，勇敢分享。苏大哥，请。
感谢赞美主，有主，一切都变得美好，好的会更好，不好的也会改变成为主祝福的美好。我们就再一次的聚在一起，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的15章6到8节，读完这一章。第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们观看这一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会这样说，是因为前面他讲了一些话，他继续接下来讲，让我们复习前面耶和华说了什么呢？在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启示就到达了以西结。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众树枝有什么好处？这是一个问话，就是葡萄树比别的树有什么好处呢？那么葡萄枝又比别的树枝有什么好处呢？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呢？葡萄树这一个树的材料是不能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连做一个小小的钉子来挂器皿也不会很有用，因为它的木质是跟一般的木本树不一样，它是草本藤子的树，就是一般的树可以用的木料，它没有用。那么葡萄树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结葡萄结果实，这是它的目的。如果它不结果实，它就真的没有什么用。既然没有用，也就要当做柴来烧。看呐，已经抛在火中，当做柴烧。火既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了，也就是它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跟功用，没有用。就去当做火柴烧，两头都烧了，中间也在继续要被烧了，那还有益于功用吗？已经烧了的葡萄树有用吗？没有烧的时候，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描述。这样的状况，就是葡萄树为了结果子，若不结果子，就没有了用途。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 说了那一些是为什么？就是底下他继续说的，种树以类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我怎样使得这一个不结果实的葡萄树当做柴烧，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这是一个比喻，就是他在描述神的子民，以色列神的选民，他们被神选出来，是有特别的目的，是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子民，世界的光，好使人能够从这一群被拣选的人，他们都是被拣选做祭司，侍奉神的人，这是他们被造的目的，为了是结出生命的果实。这一个属灵的果子，指的就是他们侍奉神。敬拜神，亲近神，他们会认识神，神也会在他们的生命中显示出神的荣耀。神是世界的光，他使得基督徒被拣选，也是成为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那么基督徒的生命跟光亮，也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为了就是照亮屋中的人。基督徒是世界的光，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在黑暗中的百姓能够看到从天上来的浩光，就有了盼望，就能够经由基督徒的光看见基督。从基督徒见证的光看到见证的神，他的爱、他的美、他的善，而能够亲近神。所以以色列子民他们被召教是带着这一个使命，然而他们不但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他们做了是益民的一些败坏得罪神的事。那么，我怎样对待这一些败坏的、在黑暗中远离神的他的子民呢？我必要向他们变脸，他要向他们显示他的圣洁。这一个爱我们的神，他是极其慈悲、广于发怒，因为神就是爱。他的爱是慈祥的，是带着永不止息的温柔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慈爱的神，但是他也是圣洁的神。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11章22节，神的恩慈和严厉，就是神他有恩慈的一面，就是他的慈爱。他的温柔，他的良善，他的宽仁，但是他也有他圣洁的一面，公义的一面。神是爱，神也是光，他的光显明他的圣洁，他的圣洁是不能够让任何的不洁混在圣洁里而没有关系，所以他也是严厉的神，这是同一位神。我们认识神，就要认识他的恩慈，也要认识他的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当我们顺从他，我们就能够从他那里领受他在爱内给我们各式各样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慈。这一个恩慈就是 gracious kindness。就是他把我们不该得到的好，让我们满满的得着，这就是他的恩慈。他是恩慈的神，他也是圣洁严厉的神。当我们听他的话，顺服他， 他不需要对我们严厉，但是当我们犯罪得罪他，我们就要面对他的审判，面对他的严厉。他向我们有恩慈，是要我们长久在他的恩慈里。我深深的感谢神。自从1991年，我碰触到神的爱，尝到他的爱。是何等何等的甘饴！我深深的悔改，以前不认识他的时刻的那一个败坏，当我向他认罪悔改，他就宽恕我的罪。从那一天起，1991年的6月29号，直到今天，我没有看到他对我变脸的那一个严厉，但是我从他的慈爱中。看到他的圣洁，我就不愿意犯罪得罪他，因为他的爱在我的心中，我愿意爱他，我就愿意讨他欢心。当我们非常爱自己的父亲跟母亲时，我们就不愿意做一些事情让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变脸、难受的对待我们。所以，我们的神。他是有严厉的一面，当我们顺服他，就不会在这一个他严厉的这一面面对他公义的审判。第七节，我们今天读到的是，我要向他们变脸，显示他严厉的那一面。这一个严厉的那一面，启示录的22章也提到。在最后有公审判的时刻，在这一个公审判，我们都要面对他的审判。我们翻到启示录，启示录的21章11节，在末日的审判，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以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有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着，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就是我们要按照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所行的，面对最后神公义的审判，末日的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都是照着每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记载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记得萨都孙大所。神启示他看到了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主耶稣，万王之王，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审判万民。他说：“主的脸非常非常的严厉，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怜悯，因为那是一个审判的时刻，在那一个严厉的审判，我们都必须要对他交账。”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15章，我必要向他们变脸。这还不是最后的公审判，只是神严厉的管教。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这一个两头都被烧了的葡萄树枝，也就是头也烧了，尾也烧了。这中间还要继续的烧，烧了之后从火出来，火却要吞灭他们。这是指着耶和华的手，要严厉的管教以色列子，管教这葡萄树，让它在火中被焚烧。这指着是耶路撒冷城会被尼布甲尼撒王。围困、攻破，他们会在 祸害中。当以西结得到这启示的时候，他说这话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城曾经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来攻陷了2次，那么第3次很快的就要临到，而这一个时刻，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第8章第1节，第6年6月初5这一个时刻，就是西底家为王的第6年，神的意象启示给以西结，启示他。神的荣耀是如何因着以色列的拜偶像，从上到下都在偶像的敬拜中犯罪得罪神，使得神非常难受的，他离开了耶路撒冷圣城。他在离开后，他又讲了一些话。他说的这一些事，是带着一个极大的爱启示给以色列，他特别的选。他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城后，耶路撒冷城才可能被攻破。如果神的荣耀在那里，任何的人都不能够碰到神的荣耀。在神的荣耀里居住的人是最安全的。在这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在这全能者荫庇下保护的人，我们是最平安的，一级不能到他们的身边，刀剑也不能迫害他们。所以，神的荣耀离开了，那么神还带着极大的爱，愿意他的选民能够悔改，这一些讯息讲得非常非常的严厉，我要向他们辩言，这是一个预言先知话。当以西结讲这话的时候，神还没有向他们立刻翻脸变脸，只是告诉他们，继续不悔改就要面对这一个状况。如果我们继续在罪恶中，就会在公审判面对神严厉的审判，他的公义圣洁的审判，他的脸是严厉的对待一切的罪。就在西底家6年的时候，这些讯息赐给了以色列子民。让我们翻到耶利米先知书的52章第4节，耶利米先知书的52章第4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所以是第9年，也就是以西结释放了神的话之后的3年，它就变成了真实。这是巴比伦王第3次来攻打耶路撒冷城。那么前2次就是已经头烧过了一次，尾又烧过一次，那么中间还存留的第3次。这火来了，3年后被围困，好像被围困在这一个鼎或者镬中间，这炉里面，锅炼银，炉炼金，耶和华炼人心，这一个炼尽的火要炼尽他们，所以在3年后，尼布甲尼撒率领的军队就围困了耶路撒冷城，在里面的人是非常非常辛苦。我们继续读，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 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也就是2年后，这城就被攻破。这一个火，外面的火，在城里的人没有办法出来，就是在被火烧。当他们出来，是城攻破的这一个时刻。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第15章第7节，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也就是他们从火中出来，这火继续的在烧他们，在炼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为他自己保存了余民，全部都要上。因着他的慈爱，他为他自己保留了一些余民，能够悔改，继续的回到正义的坦途上。他说：“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他会讲有这一个时刻，而这一个时刻一定会到，而这一个时刻到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真正的知道，真实的知道。他们听到神的话，没有怀着敬虔的心去听时，他们听是听，却听不明白；看是看，却看不清楚。”他们仍然在罪恶中，而坚心硬，但是到真实的审判时，他们就会知道神是圣洁的。他说的每一句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提到了审判，在这审判的状况下，就跟平常在爱中那一个家中的生活里是非常不一样的。我想起以前看过一个古装剧，我已经不记得全部的剧情了，好像似乎只记得部分。讲的就是一个正直公义的法官，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儿子，极为的爱他，可是这儿子学坏了。他仗赖着自己的父亲是做法官的，是掌权的，是有权柄的，他就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就是因为他有恃无恐。事实上，以色列子民确实是这样，神给他们很多恩惠，神给我们也很多的恩惠，并不是要我们恃宠而骄。活在骄傲中，活在自大里，活在目中为人的作恶中，所以他的恶越做越大，犯了死罪，杀了人，终于要被在法庭中审判的时刻，这父亲心都碎了，但是他必须要处理这个案件，他看着这一个带着手镣脚铐的重刑犯，他就说：“报上名来。”这个儿子还搞不清楚状况，他说：“爸爸，我叫什么你不知道吗？我叫张三，是你的儿子啊，你最爱的儿子啊。”他的爸爸在他还没讲完话就说：“大胆刁徒，我不认识你，你是谁？”也就是在那一个时刻。并不是爸爸不认识他是自己的儿子，而是这一个罪恶已经切断了他跟他儿子中间的那一个美好的关系。为什么要到达这一个地步？在审判中，也只有这变脸跟他一声喝止，他才会突然惊醒，说：“糟了，我确实做了许多的不该做的事。”难道我们真的要等到公审判那一天才会知道吗？但是知道已经太迟了，就是地狱的火，第二次的死，永远的火， 就等着这一些在罪恶中的人。那么神有时他在管教我们，非常严厉的管教，已经不是嬉皮笑脸，玩耍的时候可以非常的慈爱，但是管教的时候，你要好好的管教，就是很严厉的。这里提到的变脸、翻脸，也就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当他们在极大的痛楚中、火中被烧死，好像是离不开这一个火，这一个火继续的烧，直到他们知道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会知道耶和华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但是他的恩慈，并不会因着恩慈而没有严厉，也不会因着他的严厉，他没有恩慈。我们要认识耶和华，我们就必须认识他是爱，他是光，他是圣洁的，他是慈爱的。当他在审判时，这一个审判的手是严厉的。当他向我们讲话时，我们会听他的话，我们就可以不落入这样的一个困境中。我们看到他这一个严厉变脸的时刻，是在他讲他要变脸之后的第五年。他是多么多么的寒人，无也是恩典的极致。他给我们的恩典满了恩典的极致。如果我们把他的恩典继续的不带着敬畏的心来感恩、来承受，而能够放纵肉欲，也真的不堪当活在这一个恩典中。如果没有他的严厉，就不会有天国。如果没有他的严厉，人在罪恶中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也看到好多很多的败坏，这些败坏、匪夷所思的败坏、集体犯罪的败坏，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把罪恶说成是善，把善却定成罪的颠倒是非黑白，极其黑暗的时代，我们只有仰赖圣洁的神，他要亲自来解决这一个败坏。我必使地土荒凉，第八节，他要使得耶路撒冷城被攻破，被拆毁。他的选民在火中被杀害，在刀剑中被除灭，在瘟疫中丧亡，也在饥荒里挨饿、饿死。这地上大地都成了荒凉。耶路撒冷是一个最美好的地方，就是神在这世上。为他自己拣选了一个地方，成为他的住所。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这个意思。和平君王就是耶和华。以赛亚先知书第九章说，这一个神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是和平的王。他是永远的父，这一个和平君王就是耶稣基督名号的那一个平安丰盛，这是他所住居住的殿宇，他为他自己拣选的地方，那里是和平的，那里是丰富的，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耶稣里，耶稣在哪里？丰富就在哪里。耶稣若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成为真正有福的人。 耶稣若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就是最有福的人。我们是多么多么有福的人。那么，当人犯罪，创世纪第3章17节，乐园那么好的地方，却因着亚当的罪，成了可诅咒的地方。地要生出蒺藜、荆棘，你要昼夜耕种才得吃食。原来的丰盛因着罪而玷污了，这地都要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一个行事干犯我，Amplified Bible 是这样用词的：have acted faithlessly。就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动、他们的生活，faithlessly，就是完全没有信心。相反，信心，信心就是把神的话当作话来回应。那么，这 faithless 就是完全不把神的话当话。你说不的，为什么不？我偏要。你说要的，我就不要的。这样的干犯得罪神。拜偶像、认贼作父、羞辱自己的父，这是极为严重的。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他愿意我们有耳的听。圣灵向着基督徒、神子女们、神选民所说的话，我们要听神的话，就是有福的。我们要悔改，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他给我们这5年恩宠极致的机会，让我们悔改，我们愿意悔改，他会宽恕我们，给我们机会。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圣洁慈爱的神。我把时间再交还给华秀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大哥的分享，请小柔分享。
我们可以先看到一句话是在第7节的后面说："当我翻脸打击他们时，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从这一句话就可以知道，原本的以色列子民他们不承认天主是上主，但是同样我们知道每个人心中一定都有一个主。所以，其他的不是真正的上主做主的，就是偶像。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主要让他们知道，天主才是真正的主，才是真正的主宰。那我们从这里其实可以想到，出谷记，以色列子民被天主带领出离埃及的时候，主一直不断的安慰他们，给他们信心，一直在对他们说。我是上主，我是上主。在出谷记第7章第5节，当我向埃及人伸手，将以色列子民从埃及人中间领出来的时候，他们要承认我是上主。 第9章的16节，
天主告诉法郎说："
我所以保留你的缘故，是为叫你看见我的能力，向全世界传扬我的名。"这里其实传扬我的名，也是要向全世界传扬上主是天主。整个出谷记大概有13个地方都在讲我是上主。以那个时候的历史来看，主要传达我是上主的这句话，是透过以色列子民向外邦人去展现他是天主嘛，以他的大能。在后面的14章的18节也说："我向法郎、向他的战车和骑兵大显神能的时候，埃及人将会知道我是上主。"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主的作为，也就是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同时知道上主是天主。对以色列人说的时候，是为了兼顾他们，是为了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天主就是他们的救主。对埃及人说的时候，是要让他们知道上主就是真正的神，真正的主。但今天在厄则克的时候，说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而且是要透过翻脸打击他们。变成了是对以色列人的时候，要透过打击他们，他们才会承认是上主。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说，并不是以色列人有什么特别的，
同样的，并不是基督徒有什么特别的，而只是我们被拣选，要来作为主的工具，向世人彰显、展现说上主是天主。因为当我们悖逆的时候，主也会透过打击我们，去让世人看见我们的不顺服。而当我们被欺压的时候，上主也会透过我们让世人看见他是天主。所以在今天这边就可以看出说，上主其实是万民的天主，不只仅限于以色列，不只仅限于基督徒，而是万民的神。我们就可以去思考说，我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基督徒？我是该被打的基督徒，还是该被救的基督徒，还是怎么样的基督徒？主要怎么样透过我去彰显他是天主呢？前面有讲到结果实嘛，所以就是不结果实的会被打击。那很多人会觉得我有结果实啊，但他却不知道他结的是什么果实。有些人觉得他所结的果实是好果，是圣神的果实，但其实他结的可能是本性私欲的果实，可能是竞争的果实，是分裂的果实，是争吵，是分党分派的后果。他就是不知道自己在结什么果实，却自以为自己在结圣神果实的时候，这才是最恐怖的，就是最该被打的。主要把我们打醒，让我们不要再昏语了。有些人他可能在教会内做事情，他觉得这是在结一个好果，但结果这不是主的旨意，反而是成为一个坏果。有些人每天读经，听起来是很好的，是好果，但他的目的却是别有所图，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懂很多，让自己分享的时候讲很多。同样的，也是一个坏果实嘛，一种骄傲的果实。同样，现在我们分享，我现在讲了很多，那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现在讲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觉得，喂，你讲得真好，或者是，哎，你不错嘛，都这样子的话，那我结的果实是坏果。如果我的目的就是现在所讲的一切，只是为了使人得救，就是单纯的动机，就是为了传讲主的作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主，真正的与主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的话，那我所结的果实就是圣神的果实。不是透过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去知道我们会不会被丢到火里、被受审判，也不是透过我们有没有做什么，而是透过主所练的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如果我内心非常想做一件事情，但主没有叫我去做，我去做了，我就是犯罪。因为我内心不想做什么事情，但我不想做，主叫我做，我没做，我也犯罪。那今天我内心如果不想做，那我的身体当然就不会想做，那主也没有叫我做，那不就是好的吗？所以不是透过做什么。在加拉达书这个背景，那时候是保禄告诉加拉达教会说，不要只想着遵循法律，犹太教的这个法律，不是只遵循那些，而是要有信德，要有爱德去做事情。所以，同样，我们不要觉得只觉得说我是自己的这个行为，我才成为义人。不是我今天有去教会，所以我是一个好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今天有祈祷，我是一个好基督徒。我有读经，OK，我今天是一个好人。不是透过什么行为，而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态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结出果实。要小心，不要以为我今天扶那个老奶奶过马路，哎，我做了一件好事，我是一个好小孩。结果其实这是一种骄傲的果实，就整个本末倒置了。要小心，我们结果实是要成熟的。在末世录的第六印有说到，有一些无花果树未成熟的果实，风一来的时候就会掉下来。这未熟的果实也是没有用的，要有一个成熟的果实，是可以让人看见的，可以彰显的。这就是葡萄树的作用啊，它就是要结出葡萄。但是也不要因为这句话有压力，在每一个阶段有适合的，现在还没有成熟，将来必定会成熟。
现在好就好了，就是完美了。每一个阶段，主看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是正确的，是积极的，主看我们为好，我们就好。不要一个太想要，我觉得现在自己不好，我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大葡萄树，成结了一个什么1000倍的葡萄，然后开始去想尽办法做什么事情，反而也是本末倒置，那个心机也是不对的，动机是错的。所以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只需要像个小孩子一样，我们不需要懂很多，我们只需要依靠天上的父亲，依靠天父去做事情。在今天的二则课这边，主翻脸打击他们，主同样也会，如果我们不对的话，主同样也可以翻脸打击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圣咏23篇说，他为了自己名号的缘由，领我们踏上正义的坦途，不是为了我的名号，不是为了你的名号，为了神的名号，而是为了主的名号，也就是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万民都认识他，万民都承认他是上主，万民都能够归向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顺服，因为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主的荣耀我们才能够去反射，我们才能够让所有的人知道，诶，我们是基督徒的，当基督的门徒是多么的美好，是多么的快乐，然后我们有结出圣神的果实。
感谢赞美主。接下来请家章分享。
感谢赞美主。刚刚我们所读的，在二则克尔先知书的第六节说，那树林中的葡萄树，那就想到我自己。原来是在葡萄园里的葡萄树，怎么跑到树林当中呢？葡萄它结果时，是为别人，或者是为自己？耶稣跟我们说，他来是要服侍我，服侍人的，而不是被服侍的。这就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果实，是为叫别人得益处的果实。我就想到说，在路加福音的15章，这个树林中的葡萄树，就像是那迷失的羊。这树林中的葡萄树，就是那个杖子。我们来看一下，在耶勒米亚先知书的17章5到6节，上主这样说：凡信赖世人与血肉的人，为自己的必薄；决心远离上主的人是可咒骂的。他必像一株在旷野中的陈柳，即使幸福来到，一点也不觉察，只住在旷野干燥处，满含岩石无人居住之地。是啊，每当想到我从前的过去，我真就像是这棵陈柳嘛，没有想到主，只有想到自己。像那棵在树林中的葡萄树，原来是在葡萄园里，却跑到树林中不结果实。但是主在后面给我们一句很安慰的话，虽然上主翻脸，但是他还是富有仁慈。虽然上主打击，但是他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所以在后面说，当我翻脸打击他们时，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这为我们是在葡萄园里的，为我们是信主的人，如果我们背离的主他还会再去召唤我们，就像那迷失的人，就像那个担子一样。所以我们看马加伯下第6章15到16节，他不等我们的罪恶到达顶点，就责罚我们。因此，他的怜悯总不离弃我们。虽然用患难来惩戒自己的百姓， 却不放弃他们。这为我们那背离主的、那迷失的、那放荡的，主不是就这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对我们残忍吗？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那我也用在路加福音的这个在富家的长子，他对他父亲所说的，他说：“你看，这些年来我服侍你，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我在你的家中，我都是很尽情的来服侍你，是圣的，是自认为是圣洁的。但是我们看这个长子，他听到歌声，他却不进去，这是富家的欢乐，他不进去。父亲来劝诫他，他还对父亲抱怨。所以这有让我们想到说，如果我们是在父的葡萄园当中的葡萄树，我们也要记得不要妒恨，不要妒恨那些不幸，就是说那些做错事的、有罪过的这些罪人。这个弟弟，那父亲同时也对这个长子说：“你常同我在一起，管我的都是你的。”他对这个长子，对这个在葡萄园当中的葡萄树，这位父亲也很语重心长的对他说这样子的话：“凡是我有的都是你的。”这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西结书说为上主。他是我们的慈父，他是我们的救援。那我也用在厄弗所人书第二章12到13节来做一个结束。记得那时你们没有墨西亚，与以色列社团隔绝，对恩许的盟约是局外人，在这世界上没有希望。没有天主，但是现今在基督耶稣内，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的人，借着基督的血，成为亲近的。是的，感谢主，你没有离弃我们，纵使我们还是个罪人，纵使我们还是在外邦，纵使我们还在树林中，我们还跟猪打滚，我们。还在这个迷失当中，但是主，你让我们看见了你，想起了你，你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归在你的名下。主，感谢你，我们相信，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我们看不见的奥秘，这就是天主的爱。感谢天主。
感谢赞美主，现在请谁来分享主的光照跟恩赐给你的领受？现在请徐英姐妹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华秀一家今天带查经和分享。今天在查经中，那我刚才听华秀分享，他说有四个方向，四个方面哈。那我本来也是有感动啊，分享火啊，但是刚才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的感动就是第7节的后半句。当我翻脸打击他们时，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就是这一句话在这里读出来的时候呢，那我就想象着一幅画面。其实，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前，就是这个翻脸变脸，那他一定是之前有一个脸色，他现在有一个脸色，跟之前的不一样，所以他才叫变脸。在中国四川呢，有一个民间的技艺哈，就叫变脸，他很快。一下子哈，他不知道怎么动的哈，然后那个面具就一个劲儿的变。那在我的生命中呢，我也在想啊，这个是今天我们查经是无主上主的断语。他说，当我翻脸打击他们时，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那其实这句话另一个意思表达就是，在这翻脸之前，他们已经不承认亚威是上主。 厄里亚曾经叫火从天降下来，那众人看见了，他们就说：“亚威是天主，亚威是天主。”那这亚威本来就是以色列子民他们的神，是带领他们出离埃及，赐给他们应许的福地。可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那主耶和华亲自说：“说他们，当我翻脸打击时，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就是之前他们已经不承认他是天主。那这一个翻脸呢，我也在回想，在我生命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接触过的人，接触过的，不管是我们在工作中啊，在家庭中啊，还是在教会的时候，经常看到，有的人脸色。好像是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就变不好了。那有的时候是莫名其妙的哈。我也曾经听过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就说她好像是，有的时候在家中，她就觉着她的丈夫哦，就莫名其妙的就跟她翻脸了。其实她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她说我好像都没有讲话，没有什么。那其实这是她丈夫的原因，可能她丈夫喝酒啦、酗酒啦，或者在外边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回来呢就把这气就撒在了妻子身上。那在我自己家中的生命中，我也知道哈，我跟我的先生都很爱我的女儿，我们平时对她呢基本上都是和颜悦色的哈，就想尽办法能够把最好的给她然后来帮助她。但我在我印象中，我也记得她的爸爸有几次是跟她翻脸的。就跟他变脸了，就是这一个孩子，他悖逆，不听管教，或者是他自认为他做他坚持他认为对的事情时，可是，在我们看来呢，明显就是一个错误，他又不听的时候，那我记得这时候他的爸爸会跟他变脸，因为我先生呢性格还是比较温和啊，不轻易不跟他的女儿发火。总是为他做这个，为他做那个，给他安排好的。可是当他跟他变脸的时候，那我知道那个孩子他真的是做错了事情。也可能有的时候那我们有情绪上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人，可能我自己遇到什么问题啊，想那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把火发在孩子的身上，也是跟他变脸。那让我们一起看一下经上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说，第九节。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第十节，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我们这肉身的父亲，我们管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可能我觉着对，他这样不对，我就管教他。那有的也真的是我们对，他不对，我们管教他。但今天以色列子民他们所面临的是这一位灵性的父，万灵的父，用这种方式来管教这一些悖逆、背信、违约，不承认他是上主的这个子民，所以他就降下了火。那降下了火，这一个降下火，在圣经中也有几处讲到。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九节，也是旧约的最后面，第九节的时候讲，看那日子来临，势必如冒火焰的火炉，所有的骄傲人和作恶的人都要成为和解。那一天来到，必要将他们烧尽。万军的上主说，不给他们留下根和枝条，但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号的人，正义的太阳将要升起。以自己好赐箭雨的光芒普施救恩，你们必将出来，蹦蹦跳跳，有如出栏的牛犊。你们要践踏恶人，在我行事之日，他们必要如同你们脚下的尘土。万军的上主说，就是那一个日子要来到的时候，主说要有如冒火的火炉，将所有骄傲的人和作恶的人都灭掉了。那在这里边，以色列子民他们本是上主的选民，上主是常常以慈颜光照他们。刚才舒大哥讲，他说他自己的信主的这之后，好像主从来没有跟他翻过脸。那我在想，在我信主的这短短的应该是十多年的，就是真正的领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之后，好像我也在经验，有的时候主让我看见呢，就是在读雅各的时候呢，会看到一个词，就是他的脸满面香甜。哇，一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仿佛感受到一张脸在我面前，是那种没有办法用文字
我自己的语言能够表述出来，但是是非常真的是香甜的那一张脸。那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呢，就是在讲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的时候，有一幕我就一直记得，就是当那个赖病人，他带着一种其实不是很带着一种害怕和恐惧，可是他心中又有一种渴望。他听说了耶稣可以治愈病人的时候，最后他下定决心。啊，冲出去就去到了耶稣面前，那主耶稣就去伸手摸了他的脸，在他摸他的那一瞬间，哇，他的皮肤就全都恢复正常。那个赖病人的眼神是那种带着惊恐，就是惊恐。这时候回头镜头给了主耶稣，就看到他那个眼神。我从那一个镜头中，我知道什么叫怜悯，就是看到了主耶稣他怜悯的眼神。啊，那好像看到了他怜悯的心，也知道他那一个脸就是一个怜悯的脸，所以这一个就说看到主，但是主他是否有对我变脸啊？目前好像我真的好像就说不要等到他给我变脸哈，那时候我才悔改，而是说真的，当我说错什么、做错什么，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立刻就跟主认罪悔改。那经上也说。当主任凭他的子民做什么事的时候，其实是最可怕的一个时候了。就是他已经任凭他们。以前我们查经的时候也查过这个词。那今天主在这里告诉他，告诉说这一件事情，他对待着树林中的葡萄树，把他们投入的火中。那主要再来的那一个日子，审判的日子，其实他就是要把那些骄傲的人和作恶的人、作恶的人，就是都投到了这个火中。在德训篇的第二章第五节，那里也讲到了有一种火。德训篇的第二章第五节，因为金银应在火里锻炼，天主所喜悦的人也应该在谦卑的火炉中锻炼。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一讲到火啊，就觉着这今天所提到的的确是这天主。哦，变脸之后，这审判的火就降下来。那同时，在他的子民中，也有一种，就是天主所喜悦的人，也应在谦卑的火炉中锻炼。刚才马拉基亚书说，那骄傲的人和作恶的人是要被投到火中。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天主所喜悦的，是要一种不是在天主易怒的火中、审判的火中，而是在天主谦卑的火炉中锻炼。那这一个锻炼是主允许他们落在这一个试探里，允许他们进入到这个试炼中，是使他这天主所喜悦的人能够更谦卑的性情，更加的顺服他，更加的依靠他。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回给可爱的华秀。
感谢赞美主，谢谢徐云姐妹的分享。现在请金龙姐妹分享。
感谢主，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查经，让我收获很多。就像刚刚苏老师说的，的确，我们很多的时候，我自己 扪心自问，听是听，却听不明白；看是看，却看不清楚。今天查经呢，就是这边讲了，就是这个葡萄，这个神。他自己向我们，耶和华神向我们说话，就说这个葡萄树，其实我们是枝子，但是我们这个枝子在树上面不结果子，反败坏了葡萄树，那么我们的结果是很凄凉的，很荒凉的，那就是我们就没有了生命，我们的生命的土地就是荒凉的，所以他。希望我们结果子，但是我们结不出来。那么他们呢？我们的神呢？就是要管教我们，就是各样的环境临近我们的时候，其实他是爱我们的。他就是对我们很严厉，也是为了管教我们，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变成口结清心的人，而不是额间心硬的人。因为我们箴言书23章13节，这里就教导我们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箴言书13章24节， 这里也教导我们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的，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这是神告诉我们，管教是爱的表现，而非忽视或放纵。所以刚才那个苏老师讲了一个见证，说一个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说他那个法官，他这个爸爸是法官，但他的儿子到最后，他爸爸说我不认识你，他的儿子反而他在这个以往的这个过错中，他不知道悔改，他也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还说难道你不认识我吗？我是你的儿子，但是他爸爸说我不认识你，因为这个罪隔绝了。隔绝了，让他爸爸都不认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呢，就是听了这个上面讲的，我就认识到，就是神的确是罗马书11章22节里面说的，这个神既是慈爱和严厉，他向跌倒的人严厉，向我们这些追求和信他的人，他是有恩慈的。并且他也给我们一个期许，他让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不长久的不信他，仍要被接上这个果树上，因为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这个葡萄树的时候，我们这些枝子还是可以连接他的生命，重新能够有神的供应，神生命的供应，就是葡萄树啊，就可以供应我们。有，如果我们真的是被剪除丢在这个外面，它只能做一个烧柴的功用了。所以我们要警醒，因为圣经上面也说，主啊主啊，我是你，就好像我们是你的子民，可是真正的神在审判的时候，他会向我们变脸，并且严厉地说我不认识你。这个就需要我很警醒，就是我们信主多年，但是我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就不清楚。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真的是要操练我们自己，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和一个遵循神的道，不偏离他的教训，这样的话有他的真理装备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神，他的慈爱是够我们用，他的恩典也是够我们用。所以在这一个点上面，我学习到我们其实结合到我们自己的家庭，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孩子女儿也是应该该管教的时候就要管教，而不是和颜悦色的一直哄着拖着，而是要用神的真理，因为我们明白了神的真理，我们就要用神的真理去引导他。我们说的话或者我们所学到的知识也不能够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教好，乃是神的话他是大有能力和权柄，那他在他的话进入了这些孩子的心里的时候，那实际上他的光就照亮了孩子的那些黑暗，使他也能够见在神的光里面见到神的慈爱和公义，他也能接受哦，神他是慈爱的，是有恩典的，同时他是公义的，也是严厉的，他是管教我们，是为了更好的爱我们，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反转生命归向他。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感谢赞美主，谢谢金荣姐妹的分享。现在请丽荣姐妹分享。
感谢赞美主，借着主极可爱的们的分享，我得了益处，真的非常的感恩。我今天就是特别触动的是厄兹克尔先知书15章第8节，因为他们背信违约，我必使那地方变为荒野。真的非常的感恩。在前几次 我们查经中，我记得雪梅姐带敬拜赞美，她第一首歌是《寻回所爱》，也就是她那次的带领，让我特别的受触动。今天我们又看到，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地方能变成荒野呢？因为是背离了。背信了违约，背信了天主与我们订立的盟约，就是天主他要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拒绝，拒绝而背离他。在寻回所爱中，有一句：“我的葡萄园荒凉了。”为什么荒凉了？当主在寻觅他的时候，他是背离主的，也就是。我领受的是天主给我们恩典，我们拒之不要，影着景象做我们自己的事情。那我们自己的事情能是什么事情？就是出自我们自己的，就是诡诈的、骄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招致我们葡萄园的荒凉，所以。还好，最后因着天主不离不弃的爱，天主依然在给他抛下爱的手，让他明白，只有寻找主的爱，才能得着生命的丰富。所以他要经历一个什么呢？南风，是主的和风。上一期我记得舒老师给我们特别讲到什么是南风，什么是北风，因着我们违背天主的盟约，但是因着天主不离不弃的爱，我们要经历这样的北风，真的是感谢主。我今天也特别被那个舒心他分享的受触动。我们的所为，我们的所为，真的不是说我们要做多大的事，我们哪怕是做一个小小的事情，是为光荣天主而做，这就是有价值的事。所以，真的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我们只想这个事情。就要光荣我们的父，光荣我们的天主，为光荣天主而做，而不是人云亦云。那我最近呢，就面对两个事情，就是一个祈祷的两个事情，真的是其中的一个，我迫切的为他祈祷，包括早晨在弥撒中，主啊，求你赐给他。乔治穆勒的信心，仰望你的心，依靠你的心，渴望你的心，去做你派遣他的工程。主，你赐给他信心，不要让他看环境，让他只仰望你。这是第一个祈祷。第二个祈祷呢？其实那个祈祷是在之前，众人祈祷呢，就是我们身边很多的人。主啊，求你成就这个事吧。那我心里的一个感动呢？主啊，你让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背后，你寻找背后，你想让我们做什么？那我就是领受到圣神的感动，就是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源头需要认罪，需要悔改。主啊。求你使这个事情的源头，造成这个事情的源头，主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是否在做合你心意的事。如果不在你的旨意中，亲爱的主，谢谢你借着环境让他悔改，让他认罪，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有主真好， 啊，主也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为了让爱他的人得益处。我深深的感受到，真的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儿，我把时间交给华秀姊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丽蓉姐妹的分享。现在请秦钟大哥分享。
感谢赞美主。那今天的查经，我们看到了，讲到为此五主上主这样说：“我怎样把树林中的葡萄树投入火中焚烧？”为此，我们的上主这样的说，说什么呢？他本来在第十五章第一节那讲，他就问厄斯克亚克尔先知说。人子啊，树林中这棵树，葡萄树到底有什么超越其他每一切树木？它在树林中，其实葡萄树本来应该在葡萄园中，可是它在树林中，要跟其他的果树、其他的树木怎么样去比？它有什么强项？其实树木中很多的好处可以做，这边特别讲了，可以做制造木器用的一些各种，甚至在圣殿里面用的香柏树。那些还有皂荚木都是最高贵的，用在圣殿里面。那你葡萄树要怎么去比？有什么强处？有什么好处？没有，它唯一的连钉子都不能做，唯一的就是什么？去烧，它烧还不是那么好烧，因为它是很容易烧就没有了。所以它应该葡萄树它的强项是要结葡萄的，在葡萄园能够上次何冕也给我们分享。做葡萄要做葡萄酒是非常好的，一大片土地做精华出来就是葡萄酒。所以它真的是在葡萄树，如果在树林中，它真的只能做，就丢到唯一的用处就都丢到火里当柴烧。那这边讲到了第七节，不就它烧了，就是说一种形容，就跟耶路撒冷的居民怎么样对待神，因为他们。不结果实，反而结出了毒葡萄或酸葡萄。那第七节，他我要翻脸打击，我看到这翻脸，哇，就是变脸。一个万王之王，我们在普通在看到这个以前的中国的这个皇帝只要一个眼神一瞪，哇，你可能就吓坏了，你根本就魂都不见了。那个嘴巴一撇，那个鼻子一哼起。那眉毛一动，他只要动一个，不是整个脸变形，他只要动，也稍微动一点点，那都是吓坏的。那真的是看到那个手脚都要，那个大官本来是做武扬威的，可以在一个地方，可以在众人之上，可是，在君王前面，他吓得却全身发抖。何况这位万王之王、万主是他变脸，那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变脸是很可怕的翻脸变脸，那他打击他们从火中逃出来，人要被火焚烧。我就想到了，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先知43章那边讲到了，我们很熟悉一段经文，第一节讲到：现今雅各伯啊，那创造你的以色列呀，那形成你的上主这样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以你的名字召叫了你，所以我们在这看到是主拣选了雅各伯，拣选了以色列，带领他们从出离的埃及为奴之家，然后归于他。他按照每一个人来召叫我们，我们是何其的有福，被他拣选，被他召叫，被他点名。他说：“你是我的，哇！我们是归于主下，主的名下。”当你由水中经过时，我必与你在一起；当你渡河时，河水不能淹没你。因为有主在，什么都不能够对我们有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是他用他的宝血赎回来的。可是当你在火中走过时，我们刚刚读到是，他们经过火的时候，虽然出来了，还是要被火烧掉。可是这边讲到了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他所爱的，他所拣选他，按照他的名字招选的。当我们走过从火中走过的时候， 怎么讲？火不自烧伤，烧不着我们，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读到刚刚读到的那个悖逆的以色列，这边以色列当然是他们悖逆违信悖约的时候，神给他们这样的惩罚。他们从这火出来之后，还是要被火焚烧。可是当你顺服主，愿意承认他是你的天主，愿意紧紧跟着他，高举他的名，火不会烧到你。虽然经过火，火却烧不到你，因为有上主，就像那三个青年一样。但以理书三个青年人，他们丢在火中，那是更奇妙的。出来的时候竟然连一点味火的味道焦味都没有，那是因为有这位亚威上主，他是全能的。所以这边讲到了，继续我们读第五节，因为我上主是你的天主，上主是我们的天主，我们还怕什么人呢？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是我们的救主，我使埃及做你的属下，以故事和色巴来代替你。本来是应该这个以色列子民他们是要受这样的苦难，受这样的惩罚，可是他却把他们赎回来，用谁来？用埃及来换他们。因为你在我眼中是宝贵的。我们为什么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特别是我们新约子民，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流宝血，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一切的工程，完成了，我们只要接受领受，就成为我们的全部的丰富，成为我们的救主，就一切的丰盛的开始。我们生命不一样，我们是在眼中，在父神眼中，在亚威眼中是宝贵，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他圣者他儿子的血赎回来的，是宝贵的，是在他眼中是他的儿子的血，毫无玷污的羔羊的血赎回来的，是贵重的，是神所爱慕的。他爱慕因为他的儿子的原因，因为我们的长兄主耶稣的原因，我们成为被那可爱的。曾经我们不受爱怜，没有蒙爱怜，不受怜悯，可是如今我们因着主耶稣，我们成为那可爱的，被爱怜，被蒙爱慕的。所以我拿别人交换了你，拿别的民族交换了你的性命，不要害怕，因为我同你在一起。这是主最大的应许。他复活之后跟门徒最想就放心是我，不要怕，不要害怕，因为他是平安之子。耶路撒冷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他是和平的君王，所以不要害怕。我们唯一要怕的什么？不要等他翻脸，他是严厉的，他的惩罚是可怕的。就像大哥讲的，不要到了那个白色大宝座审判前，那一切都太迟了。当主还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要转向他，归向他，不要他了。他翻脸，他转面的时候，那事情就大条了，大条了，大条了，大条了，
大条
了，就是大条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能够读主的话给我们警醒。我们再回来看看今天的查经，所以这是多么美丽的一件事情。有我们这位主，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一直要说，他说，当我翻脸打击，他们必承认我。所以承认上主亚威是天主，是一个重要的，是承认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永永远远都是救我们爱我们的，他是我们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他应许天天与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承认他。我们读到书常常讲，就是你要承认，要承认他的名，他就是那一位，只有这一位亚威天主是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神，其他的都是偶像。所以感谢主，主的话真的是带给我们生命，也给我们看到他的慈爱，他的严厉，让我们能够心里有警醒。感谢赞美主。我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华秀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秦宗大哥的分享。现在看到翠舞姐举手，请苏大姐分享。
好，谢谢。我今天听了其实有很多的感动，但是我讲的真的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而是相反。十五节第七节说，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求主，而且我要做见证，就是说我不要等到耶稣向我变脸，我就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今天要分享是因为我很感动。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在我儿子家，不小心就是踩空了一个楼梯，就跌下来，然后我的脊椎骨其实有点受伤，那常常整个背就很痛，睡觉就不知道怎么睡。那其实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很奇怪的时候，那又很常常在痛。我就记得昨天还是前天，我在波饼的时候，我就看到耶稣。然后呢，我就非常的撒娇的向耶稣靠，我就靠在耶稣的身上说：“我好痛。”然后呢，耶稣就很怜悯。然后接下去就是波饼。那我觉得我就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我这样子痛，我靠近他，他没有嫌弃我，他也没说什么。接着就波饼，那我就得到了非常大的安慰。我知道我的主不但没有向我变脸。而且向我显示他的慈颜，我就可以得到，哎，这个痛没有关系。我常常在晚上痛的时候呢，没有地方可以睡，睡左边、右边，背后都是痛。可是我心里很喜乐。我跟主说的是说，我说主啊，我这个很痛哦，我很痛哈，那你要给我什么礼物啊？因为我相信主要给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试炼，他背后都是要给我们很多他的好。所以，我真的是很喜乐的分享说，主啊，你要给我什么礼物？我等着看，我等着看你，我这么痛，而且要忍耐大概一个月，那有时候止痛药也不太有效。可是我真的是心里面很多的喜乐，说主啊，你要给我什么礼物啊？我就等着看。所以我在说。我没有看见主对我变脸，所以刚才徐英在讲，孝平讲变脸的时候，就对我来说有一个突然就是一个很大的感动。主没有对我变脸，而我知道他是耶和华，他爱我，他真的爱我，我就可以在痛的时候说，主，我知道你很爱我。那我也知道我在我们的家中看到我先生，看到我小孩。然后呢，他们这么的爱我，尤其我的先生越来越，怎么讲，不大像他，就是非常非常对我很细腻的爱。那这个也是经过中间，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他就变过来。就是说，你在这个痛苦中这么的喜乐，知道这虽然是一个好像人看起来是不好的事，那我就经过这样子的时候，我有这么大的一个喜乐，所以我一点都不为我的痛。觉得怎么样？而我还可以靠着耶稣撒一下娇。我先生是我不大可以靠着他撒娇，然后靠着耶稣我可以撒娇。我就是很喜乐的来跟大家分享，说今天神用这么严厉的话来让以西结来这样说。可是我们呢，真的不要等他变脸，我们真的不要用别的来替代他。我们真的不要是犯了这么多、这么这么多，然后还不知道神为什么生气，然后以西结要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他们还是不明了。我们真的要明了，当这些都不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不要等他变脸，我就知道他是耶和华。神是这样的怜悯，这样的爱我，我还是要知道他是那个公义圣洁的神。我也不要因为知道他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我就先把自己给吓坏了。好，我要知道他是那个怜悯的，会带着我走义路的那一位可靠的，不会向我变脸的耶和华神。我就靠着他，天天喜乐，即使在被非常痛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笑笑的跟人家谈话，然后知道神真的爱我。我要等着看我这样子的一个痛的后面，神你到底要给我什么礼物呢？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感谢赞美主，谢谢翠舞姐的分享。我们现在做今天查经聚会的结束祈祷，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请求你光照我们走义德的道路，使我们有柔软的心、顺服的灵，跟随主的脚步坚定不移。请求你圣神的活水持续浇灌建造我们，使我们结出好的果子。 成为合你心意的孩子。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苏大哥。
谢谢华秀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读主的话，述说主的好。谢谢每一位参与的，我们都心向着神敞开，我们会在心里体会到他慈爱的笑脸看着我们，我们要在他的爱中也讨他的欢心，不愿意让我们的神伤心，我们就不会看到他改变他的脸。深深的感谢神爱我们，与我们同在，有他一切都美好，我们是有盼望的。他是慈爱的，我们也要敬畏他。我们有罪，我们知道要悔改，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我们会看到他圣洁荣耀的面，而不是审判可怕严肃严厉的面。感谢主